终于感谢大卫的经历，不止他个人的经历，从这里面带出你的荣耀。
阿门。
这里面他一生中的颠沛流离，却使你的名在他身上成为那荣耀的记号。
阿门。
主，我们也从这里面求圣灵把我们带到当时的情况，也体会你仆人怎么样依靠你，怎么样宣告他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心境、我们所处的一切，甚至我们的一生来感谢，因为有这些苦难，所以带出了你的心意。再一次透过今早彼此的交通分享劝勉，在这里面遇着你自己。
Amen.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大卫的经诗，诗篇有150篇，名言规定宣告的只有这6篇，他说是经诗。当然有很多，比如说诗篇23篇非常有名，但是他也没有说那是经诗，被名言写的是经诗，而且这6篇全部出自大卫。它就像是6个金矿，那这金矿里面，今天我们要来里面挖，要来掏金。我们知道这金矿怎么形成的？这6篇诗篇的第56篇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这是他当初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以色列地待不住，他就逃到了非利士地，然后到那个地方。加特王抓住他了，那时候他做了这个金诗，交与令长，调用无远方的无声歌，远方的无声歌，他没有人可以诉苦，他在远方，他被他流离失所，他也不愿意这样过，可是他的环境没办法。各位，你要知道，家没了，国没了。所以他流落在腓力斯地，腓力斯地是以色列的仇敌，他没办法，他躲到敌人的这个营寨里面去，他也不知道会面临什么状况，他没有地方可以伸冤，他唯一可以伸冤的只有神。所以当他到这里的时候，他还被抓住了，还好加特王并没有杀了他，那个典故也很精彩，反正他是装疯卖傻，当作疯子，加特王也看不起他。哦，这个人曾经30万，他是个很好的人吗？我看他现在这么疯狂，有问题的，还怕他什么呢？比一条死狗还不如。他必须在敌人的面前装疯卖傻活下去，他无处可以倾吐他的心声，远方的无声歌。本来这个歌词是要传递美好信息。歌只是认得回家的路的，歌只是一种属神的和平的记号，现在在大卫身上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曾经这么悲惨的，或者这么凄凉的，没有地方去寻求，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甚至你要躲到敌人的面前，就像你可能离开神，进到世人当中，一个没有神的团体里面，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这就是大卫这时候的心情，而在这样的心情跟遭遇里面，他写的经诗。57天，大卫逃避扫罗，躲在洞里。那时他做经诗，交与令长，调用休要毁坏这个洞。我想我们应该会想到，扫罗曾经在追杀他的时候。到洞里面去，那时候大卫很紧张，他躲在洞里面更隐藏的地方。然后扫罗，圣经说扫罗那个时候在大捷，他不敢自己伸手来杀害扫罗，因为他知道他再怎么样属肉体，再怎么不像样，再怎么追杀我，他都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能用我的手去把这一个困难遭遇给拿掉。这是大卫，我当然觉得我是我，我做不到。你若敢追杀我，不要说10年，扫罗追杀大卫这个事情超过10年，大约有13年。从他打败哥利亚开始，扫罗就对他不高兴了， 然后你知道这样的仇人敌人要你命的人让你一生受亏损的人只要有一个机会你想不想扳倒他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人祷告是主啊求你闹远你这个恶老板主啊求你闹远你这些伤害我的人主啊他实在是地狱爬上来的恶魔他要我的命我动手除掉这个困难有问题吗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大卫不愿意这样子做他生命中保留了这一根刺而且还刺得他很深各位如果你身上有这样一根刺你周围有这样一根刺你有机会把刺抽出来你会抽出来吗你要知道不要超过一年了只要一个礼拜我被人家追杀这个礼拜我大概就可能精神恍惚了就一个礼拜就好我可能日子过得很难过十多年来的各位你要知道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他早就精神抑郁了就忧郁症了或者是里面可能有些生病的状态了而他却在十多年大约十年十三年到十四年他三十岁登基做完他十六岁十五岁左右被神受膏他去打下哥利亚的时候大概是十四岁周旬或十五岁所以他中间有十四年到十五年十三年这个左右的时间都在躲避扫罗王各位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想看看这一辈子你最讨厌的人一直在旁边刺你扎你伤害你攻击你你有机会你要不要把他抽掉合理啊他既然进到你的洞里面你躲在这边啊他进到你的地盘里他踩到你的线啊他正在大劫啊刀子拿起来砍下去你就结束苦难了你愿意吗他没有这么做而他却做了心思说休要毁坏没有人可以毁坏神要的人没有人可以越过神的时候毁坏神所建造的殿没有人可以这样做而大卫也不愿意用他的血气他的情欲他的方式解决这些属灵的事情阿们所以他只留下这一首诗来纪念那时候所遭遇的诗篇五十八篇大卫的经师教育院长调用休要毁坏背景是一样的都是扫罗追杀他维持一个不至于要你命的敌人大家比较容易做得到但如果你要维持一个要你命的敌人你还会服得下来吗不知道那我知道所有社会上成功的人士一生中都有许多的大喜都有许多的愁苦你知道服侍神是一样的因为有些人你不管怎么服侍他他永远都是不会甩你的那你还要服侍他有伴上个礼拜交通了你到底要不要洗他的脚最后一刻主耶稣是弯腰离洗弯腰束筋拿洗他的脚还洗得干净拿他出去卖耶稣这是主休要毁坏最愁苦的情况他只有向神呼喊休要毁坏也没有人能够毁坏这叫禁止诗篇五十九篇扫罗打哈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做这祭司交与令长调用休要毁坏我跟各位讲真正有精神病的是扫罗真的因为有恶魔圣经特别说当他起了一个意念骄傲嫉妒增大的时候当他听见腹里面开城迎接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的时候他心中起了一个很大的怀疑精神可能有点混乱圣经特别说神允许恶魔来搅扰他你知道这个问题没人可以解决一个都没有地上没有任何医生可以解决扫罗的精神状况神让大卫为他弹琴弹琴的时候恶魔听见琴音就退开了是大卫来服侍他的你知道吗被服侍他也很感动他觉得你真是爱我你真是照顾我我要一辈子好好的恩待你是我们国的元帅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是我国的一个勇士。他那时候那么真心，他曾经那么真心的来对待大卫，可是一夜之间，睡一觉醒过来后，突然又觉得，你怎么可以功高震主呢？怎么比我更有荣耀呢？怎么比我更有能力呢？那以后我的国不是被你夺走了吗？这是扫罗，各位，这是人性。没有碰到利益的时候都没问题，你来聚会，他来聚会，都没有在一个服事里面彼此学习之后都没问题。远远的看都是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一起来服事的时候就，他怎么这样？讲话怎么这样？爱宴怎么这样？敬拜怎么这样？牧师怎么这样？这就是人生。那我问的说，那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就好好来追求，好好仰望神，可不可以？我知道我们有时候是可以的，可是大部分又被碰到那个敏感神经的时候，肉体被激动的时候，好像又不可以。扫罗有精神状况不太好，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情欲的事情，他一直看大卫会夺了他的国，这是他心中的痛，所以他想尽办法要把这根刺拿掉。各位，我不晓得，你不可能一生中遇到所有人都是顺着你的心意吧？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要想看看，你今天有一点忍耐，有一点品格，有一点爱主，有一点成长，那不就是因为旁边有扫罗在的人吗？不要怪他。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不想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可是我们不小心就当了约伯的三个朋友。你很小心，还是当了约伯三个朋友？是不是这样子？
是。
教会里面有没有约伯的三个朋友？
有
吗？知道他们名字吗？没关系，也不用记名字都很长，但是记得这个原则可能充满在每一个阶段。总是有人是爱你的，关心你的，希望帮助你的，可是他讲的话真的是扎伤你，又扎伤你，再扎伤你，就是长这个样子。没办法，他是你的好朋友，你也没有多少这种好朋友，一个就受不了了。扫罗，没有扫罗，今天大卫不可能当君王的。没有这样的遭遇，没有在这样的逼迫里面，没有在这样攻击跟伤害当中，你叫扫罗怎么当君王呢？他将来要面临的是一个国度，而且那个国度还要预表基督的国度，所以这个君王他里面外面一切所有的是要高规格来对待。神是这么爱他，所以才差遣扫罗来服侍他。阿们。神这么爱约伯，所以要达到约伯身上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就让他那个朋友来挖出他里面更隐藏的那个恶。那不然约伯觉得自己好到不行，那不得了啊！完全谁像他一样？正直谁像他一样？远离恶事谁像他一样？敬畏神谁像他一样？没有，当时候没有啊。那个阶段是族长的时代，那个时代应该是跟亚伯拉罕大约同一个时代，在这种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各位，东方自大的人，他就是个王，谁能够管他呢？可他生命中的这一些软弱、这些黑暗，谁可以拿掉？不能，怎么拿掉啊？怎么拿掉？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就三个朋友帮他拿掉啊。没有这样一次两次，他是扎他，他里面还会觉得他自己是有问题吗？大卫也是一样的，但是神还是给他预计的一个东西，休要毁坏。神拆东西好，跟各位讲，拆得刚刚好。又不死又不活，刚刚好。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打仗，你知道神出手怎么出手的？兵袍打下来，圣战都足够，两军混战。各位，两军混战，你知道谁跟谁吗？
不知道。
只有颜色分出来的，以色列军穿以色列衣服嘛。
对。
那亚玛力人穿亚玛力衣服嘛。可是问题，两个打在一起，兵袍要打谁？你知道打谁吗？
不知道，一起打。
没有，兵袍算得刚刚好。 打下去全部打到亚玛利人，你正在打他，他大盾在插进你的时候，兵法就打他的头，要倒下去了。神兴起这些环境，为他所爱的人效力，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各位讲一样的，所有的病毒、瘟疫、伤害，他绝对没办法越过神的界限，休要毁坏。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啊！我都不知道你对神有没有这么深的看见跟认识。你管他外面有多少病毒，有多少病症，有多少战乱，你活在神的里面，休要毁坏。神为你量定的界限，谁可以去动他呢？这是大卫对神很深的认识。你看第五十九篇，扫罗打发人来窥探大卫的房屋，我都觉得扫罗真的是真心有问题啊！你设立他，你给他一个房屋，那你怎么样？还派兵围住他，那要杀不杀的？我都不知道这样的人起起伏伏的，可是哇，我不会讲那个感觉。像这样的人，你觉得你到底有没有跟他一起生活？就窥探他，杀他？那时候大卫，我不知道大卫的心情如何。我跟各位讲，我自己是很软弱的。如果你是要杀我三次，我跟你讲，我不会给你第四次的机会啊。这里面不止三次，这十多年来无数次啊。你要知道，一直在有人在纠葛你，在攻击你，在伤害你，在讲你坏话，在不断的这样子的话，你会活得很好吗？你连住个房子，他还派人来窥探，那干嘛呢？就冲进来逮着就好，还窥探，还要抓证据，我要攻击你，我要伤害你，我还得找证据。那我自己良心平安一点哦，你就是怎么样叛国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要出手来动你。因为这是扫罗啊，但大卫不管你怎么无理，他只有一个态度，他面向神。这是五十九篇，第六十篇，大卫与两河之间的亚兰被所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约押是以后大卫的元帅。现在还不是，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做这军师，叫人学习，教育令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你知道那一场征战也是非常凶险。如果约押没有转回，我跟你讲，死的就是大卫。约押没有转回的话，那个战场上面你在打仗之间，瞬息万变，一个判断错误的话，或者时间来不及。大卫马上就被他做掉了，但是就在这凶险、这样子的非常的困难、危急的状况，这里面说，当约押回来的时候，他不是看见云彩，他看见的是为政的百合花。这五天金丝，从第一天的远方的无声歌，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他伏在神的手中，他去到恶人之地，他被扫罗追杀。你可以把它看成扫罗就是肉体的追杀，肉体的刺他。但是远方的非利士地就是仇敌的地方，里面有肉体在纠葛，外面有世界的人在攻击你，他却是远方无声歌。而中间这段路程都是休要毁坏，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并没有毁坏，而且使他的内心越来越倚靠神，越来越认识神。各位，如果你的环境、你旁边的恶人、旁边这些抵挡神的人就这样攻击你，你里面可以有一个声音是休要毁坏吗？你里面有没有一个见证是远方无声歌？我不用去讲，没有理由，我伏在神的手中，最后是为政的百合花。百合花就是在山谷之间，不是温室里的。山谷之间，经过风吹日晒雨打，很多环境熬炼当中，把百合花的那种生命、那种纯净、那种美好显出来。为政的百合花，属于上面有一个记号，叫做复活的记号。复活的记号，在衍生来看，就是基督的生命。只有主的生命，才会胜过所有外面的环境。只有主的生命可以越过所有人的攻击跟伤害。比如说 今天你来听他。当你要回去工作被老板骂的时候，你可能有一句话马上告诉你，休要毁坏。会不会？你不一定会讲出来，可是你知道在这里神为你的保守你照顾你，敌人不能越过神的界限。在你还没有读到这句话以前，你可能没那么多感觉，可是再一次你回到那些恶人当中的时候，休要毁坏，当你这句话听进去了，成为你里面的力量的时候，那个就是生命。生命没有那么抽象，生命都是神的话成为你里面的粮食，成为你里面的感动。你这句话把你保守住，那个时候你只看见休要毁坏，你不会看见你老板怎样。阿们。在家里也是一样的，我说你家里可能有个扫罗王，他在碎碎念的时候，或者他在扎你的时候，他在误解你的时候，他在想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可能心中是休要毁坏。然后你里面最后一个为正的百合花，感谢主，基督的话在里面告诉我，所以他是我家人，我是爱他的，我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在山谷之中最危难的环境，可能一下子被踩死了，没有死啊，经过这一段路里面，为正的百合花长出了生命来。阿们。我不晓得各位是远方无声歌，还是休要毁坏，还是为正的百合花，
还是本身就是扫罗。
我跟各位讲，你还没有称大卫成为大卫君王为登基以前，扫罗的效力是不会拿掉的。你如果说你今天是君王，我怎么可能你是君王没有好好的恩待，没有对待，没有训练，没有规格？你当君王从小该学什么学什么学，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如果你爹不是君王，你是隔壁的阿三，然后菜市场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要随便你过啊，反正你又不是当君王。但如果你是当君王，当然啦、啊，你有五岁什么，六岁学什么，那一生中该怎么样？有君王的礼仪，走路都没有君王的气质，是不是这样子？当然是一个贵重器皿来恩待你。那我就问你，你要不要当君王？各位，你是君王吗？你老是都不回答我，你要不要当君王？那你是君王吗？请你记住这三个次序：远方的无声歌，在经历过程中休要毁坏，最后是一个为正的百合花，这是大卫的经史。你知道“经”这个字，我们已经别的地方不知道，这里各位你一定要记住，只要圣经讲到“经”这个字，就是荣耀。荣耀从哪里？荣耀从你最悲惨的环境来的。荣耀从别人攻击你的你里面倾向神带出来的。荣耀绝对不是人家把你推到一个宝座上面，荣耀是你的里面仰望充满神才有荣耀。如果没有这些效力的话，我跟各位讲，你不会有荣耀的啦。你互相求荣耀是没有意义的啦。所以这里的荣耀是神的性情放在大卫里面。这是神做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没有基督的眼光，后来我想一想，这句话不能说他错，但是这句话是有瑕疵的。你是先有基督的生命，才有基督的眼光。你有这个认识，你遇见神了，神的眼光成为你的眼光，你在面对扫罗的时候，面对那些攻击的环境，非利士人，你就有力量胜过。但你没有的时候，你这句话一句话受伤，两句要受伤，三句要受伤。各位，我很想跟你说，谁不受伤？你答应我来聚会，你不来聚会，不就受伤吗？是不是？你答应我说好好追求，然后我信以为真，你也没好好追求，我能说说摸着鼻子感谢主而已啊，听懂吗？或者牧师承诺你的忘记了，搞不好都忘记了，你的气到现在，我是不知道，你还是可以跟我讲啊。可是谁没有环境呢？没有受伤呢？不小心我们都是要。可能要成为约伯下的朋友，成为扫罗，但是神眼中我们是大卫，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规格，一个君王的训练，把我们里面的杂里面不属神的东西把它去掉。大卫的经史是他的经历中带出来的， 是他一步一脚印倚靠神，他的眼泪，他里面的伤痕，他里面的痛苦，才唱出这首赞美的诗歌。这是六座金矿，今天我们是挖第一矿，诗篇第十六篇，来看十六篇，请各位先算一下，诗篇第十六篇有出现几个神的名字？我现在怎么算？就是神的名字，一到十一节，有关神这个名字出现几次？算好了，你先报一下。别的你那个不算呢、哦、第四节我的主题不提别什么，你那个不算。
对，
好，正确答案是十六次。第一节神啊，这是一次
圣者不是吗？
求你圣者不是、
哦、
求你投靠你三次，第一节三次、
嗯、
第二节我的心啊，你针对有让你不是，让你不止自己耶和华是，你是我的主事，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里有三次。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像是我最喜爱的，没有。第四节以别人代替耶和华的，耶和华是。然后他们所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能接受的名号。所以第四节就一次。第五节耶和华是我产业的事，是我杯中的分，是我所得，你为我持守。
两次。
第六节没有。第七节我必称颂那叫我的耶和华一次。好，第八节我将耶和华一次摆在我面前，后面没有。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
并
没有。第十节跟十一节有五次你，都是神的名，因为你对不对？也不叫你的圣者，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永远不问，所以全部加了十六次。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短短十一节里面十六次提到有关神的名，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卫都是充满神的，他的心思意念是跟神连在一起的。各位，这个是他的认识哦，这也是他的经历哦，他很本能的就跟你分享神。没有人要求他，你讲那么多是什么名干嘛呢？这是因为他里面除了神以外他也没有别的啊，就像第二节他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他当然闭口是神，出口也是神，里面也是神，外面也是神。我是不晓得当时候跟他一起生活的习不习惯，但是我知道属神的人很习惯。阿们。那我想问的是，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充满神吗？如果差一点，我讲的是差一点，你可不可以遇到困难的时候回到神面前？
阿们。
阿们吗？如果你没有办法充满神，你先遇到困难习惯来依靠神，可不可以？
可以
吧。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是不够的。
对，
因为当你充满神的时候，你会试那困难也不是困难， 你们很本能的就是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不以别的人代替你，我里面就一生里面就是求你，你保佑我，我依靠你。这就是大卫他的一生就是充满神的。他在诗篇另外一篇里面讲说，我要一生你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直到永永远远。各位，如果你在殿中不满足、不喜乐、不喜欢的话，你会说这种话吗？各位，我们也没有要求你住在耶和华殿中，我们只要求你时间分别出来，出来聚会，回到耶和华殿中。有时候你回的东西干枯结瓜，我们不会了，对不对？
不会。
就是感谢主啊，阿门。
阿门。
装安慰我一下嘛。
阿门。
阿门。
回来好好聚会，有那么难吗？我跟各位讲，你遇见神的时候就不满，只有一个，那时候你遇见神，你里面对神充满就 就不会觉得困难，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就像你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彼此心是相通的，彼此是真诚的，彼此是互相安慰的，你们是喜欢在一起的，跟年岁没关系的。阿门。我是不喜欢你结过婚的，结婚的不是结过的，就是婚姻生活的。你跟你的先生、你的老婆，你们喜欢在一起吗？会吗？如果你没同等身，他失望了；如果你从跟你家人没有那么亲密在一起，那你更需要跟神在一起。阿门。不是遇到问题才来找神啊，这是很好，我没什么不好。但是这是不够的，你要充满神到一个意念，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一生侍奉他。我所有的路程你在面前，我终身的事都是耶和华的事，这是一个被祝福的情况。这就是大卫，你看十一个章节里面有出现十六次神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今天讲太多人在说，那你是牧师啊，所以就讲过神的东西啊。各位，那不是牧师的权利，那是所有神儿女的权利。我也劝你应该要这样，还是说你在亲戚朋友面前到现在没人知道你来教会，讲到信仰了不敢讲，各位没有，大卫没有啊，修要毁坏啊。阿门。
阿门。
来看第一节，大卫的心思，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你们要不要神的保佑？
要。
保佑另外一个翻译比较精准的是保守的意思。
对。
保佑会让我们有一点感觉，好像是我遇到困难我才来找神，不是哦。是保守的意思，保守不是你遇到困难哦，是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认定神，这是保守。所以你认定神的时候，不管好或不好，你里面都会依靠神，都会知道神的心意，都会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要求神保守我，不是保佑，是保守，因为我投靠你，很简单。你投靠神，神保佑你，简单吗？
简单。
你投靠钱，钱可以保佑你吗？
不能。
你投靠孩子，孩子可以保佑你吗？你投靠你的爱人，你的老公老婆可以保佑你吗？没办法，我印象深刻，我应该讲过了。以前邓丽君死的时候，那时候我注意她的新闻，特别讲看到一件事情，我里面真的感触很深。她那时候快死的时候，抓住她医生的手说：“医生救我，我不想死。”谁能够救他？全世界除了神以外，最好的医疗的资源就是医生嘛。他不能救你啊！你抓住你老婆的手，他也不能救你啊！你抓你老公的手，也不能救你啊！各位，你投靠谁呢？很自然的，你到面临环境困难的时候，你向谁呼求，你就投靠谁嘛。如果你那时候对神不熟，当然你就是投靠你所认识的人嘛。但各位，你认识的人不能帮你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内心中有没有真的投靠神。阿们。投靠神吗？怎么投靠？如果一个月回来进不到一次面，平常聚会也不是那么稳定，圣经也读不下去，也不会习惯跟神说话，那你说你投靠神，这个听起来是很奇怪的。投靠神一定是你里面心思意念时间分别各方面，你会想要来多认识他嘛？你知道我有时候看过年期间人哪里最多？两个地方啊，知道哪里吗？春节期间人最多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庙啊， 那、啊、我说有人说为什么他们人那么多？我因为他们一年才来一次而已啊。有一些一年来一次的人都不是很正常吗？第二个长得最慢的最多知道吗？不知道。彩票行啊，通通挤满人啊，在那边发财梦一大堆的，就出去看到一堆人在那边，我以为是什么好处呢？没有，就去那边浪费钱，那边那么多人排队。各位，那就是他所依靠的嘛，没有神的人依靠的就是偶像，那就是钱啊。所以每到选举的每一年的开始，他们都是回到那个地方去养、啊。我们不是哦，我们来认识神，依靠什么？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我就习惯跟神在一起了、啊。不是阿拉丁神灯摸一摸，然后怎样遇到困难啊呼喊一下，不是这样哦。这样偶尔有效，但大部分是无效的、哦。你要有一个习惯，了解他，认定他，追求他，爱慕他，甚至扶他他的手中，让他来雕塑。你知道这个投靠本身在旧约里面讲的没有那么详细，好像是你选择要来他这里，但新约中他不讲这样子哦。新约中说是你活在他的里面。你享受跟他在一起啊，但是大卫他知道啊，神啊，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我请问各位，你可以跟神这么说吗？
可以。
神啊，你保守我，为什么？因为我投靠你。嗯。有吗？
有。
最差的状况也要这样，好不好？
好。
好，不要遇到困难，你可以去找什么人，找什么钱，找什么问题，找什么专业没有？你骨子里会告诉你，你应该从哪里去啊？你要来投靠神。
阿门。
那最好是习惯你的生活中一直有神。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说的：“在你以外没有好处。”你有这样的信心跟信念吗？在你以外没有好处，也就是说所有的好处都是经过神，这是基督徒的信仰。没有神的人给你好处，也不是他给你，是神调用万物来为你效力。罗马书第八章讲的，神为他所爱的人效力。怎么效力？亚哈水鲁王为以色列百姓效力，尼布甲尼撒王为但以理效力，然后这个亚达薛西王为尼西米效力。尼西米要回去建圣殿，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一切，他调用国库，然后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回去建殿，所有的一切资源都是经过神。阿门。
阿门。
我的好处不在你。如果各位你还要在主以外找好处的话，后面那一句话你就会经历到的，愁苦必加增。
是的。
给大家讲来，现在确认一下，你有没有一个认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你以外没有好处。如果你真的阿门这句话的话，我跟各位讲，你就不会自己决定要找什么老公，你也不会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工作。你也不会决定自己要预备什么样的前途，你会知道这背后都是神的调度，神的安排，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你给的。阿门吗？
阿门。
我跟我太太，大家听过我的简短讲就好。像我这么丑、这么胖、这么矮的人，要找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去哪边找？
你那时候没有丑，没有没有。
他看我就长这样子的，但是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胖啊，但是他眼睛看见我就是觉得是我。我看见他说这是我的骨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态度，是我们是依靠神的，我们的婚姻在神的手中的，所以神开他的眼，开我的眼啊。我们的好处都在神的里面来寻求的，所以很自然碰见的时候，深渊跟深渊就会响应啊。所以各位，你认识神之后，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念，我不知道怎么来的，你一定要追求神到一个态度，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时候，当你这个信念被充满的时候，你很多的选择跟决定就不会踏出去了。
阿门。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我是来来去去那么多，这么多人走过去，总有些人觉得有点可惜。他总是有聪明、有恩赐、有才干，也可以好好的使用，可是好像一段时间他就不见了，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的以神为他的好。 出。这里说什么呢？我的心啊，你的心，你的心要先回到神里面，曾对耶和华说，然后继续说，跟神说，不断的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阿门。
阿门。
今天回去就跟神说，等一下你就跟神说，主啊，工厂是你给的，职场是你给的，产业是你给的，老婆是你给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阿门。然后再讲，弟兄姊妹是你给的，牧师是你给的，那双臭脚是你给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阿门。
阿门。跟隔壁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觉得应该到这边就可以了。后面我下一次再交通，你今天就记住，这是六个金块，请你来挖金，挖到的就是你的，确认的就是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再读一次，来，预备起。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希望这大卫的这第十六天，其实是第一天，全部只有150天，只有六座金矿，值得你去挖掘，挖到的就是你的，进到你心中的就是你的。你的心要习惯跟耶和华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在你以外我没有好处，你是我的主，你给我的都是好处。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大卫的经历，他的苦难，他的伤害，他被追杀，成就了你永远的心意。
阿们。
我主基督也是大卫的支派带下来的，我们今天在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原来那个荣耀是从这些伤害、苦难、低谷中产生出来的。主啊，我们更看见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为我预备的一切人事物都有永恒的价值，你为我预备，不管我喜不喜欢，背后都是你的调度，背后都是你的心意，背后都使我可以更像你。主啊，所以求这些话真的进到我的心中，刻在我心板上，戴在我的颈项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
阿门。